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哈尔姐姐。小朋友平常有没有做家事的习惯呢？小朋友知道做家事有很多的好处吗？因为做家事啊，可以帮助我们的大脑认知能力的发展哦。很多家事呢，都会讲求这个做事的一个步骤，还有逻辑。像比如说折衣服啊，或者是烹饪啊，常常呢，都会有一些特定的程序跟方法。必须呢，先了解分类，还有归位的原则，或者是知道呢，每种工具的一个正确的使用方法，以及呢，认识食材的这些特性等等哦。所以呢，当我们在做家事的时候，这个过程啊，一方面呢，我们会跟大人来学习这个做事情的步骤，那么同时也会学习呢，怎么样随机的来应变，而怎么样才能够做得又快又好哦。
核心价值，坚信不疑。欢迎来到信仰故事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花儿姐姐就跟你讲到做家事的这个好处哦。那么在哈佛大学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维朗特，他曾经呢做过一项这个追踪的研究哦，他得出一个非常惊人的结论。他说呢，很多小朋友啊，在小时候如果多做家事，还有一些呢不做家事的这些小朋友，他们呢在长大以后，他们就做了一个比较，就是呢就业率。哎，这个做家事的小朋友呢有 15%, 这个不做家事的小朋友只有 1%, 然后犯罪率呢是做家事的小朋友呢是 1%, 这个不做家事的小朋友呢是 10%, 所以呢好能够获得好就是高薪的工作机会的可能性呢，做家事是不做家事的小朋友的四倍耶。所以呢好像是小时候被爸爸妈妈要求呢要做家事，事实上啊这可能关乎我们小朋友将来长大可能在社会或者是在职场上面的一个竞争力哦。所以人家说啊，做家事啊基本上呢就是一个生活能力。好，那小朋友做家事究竟有什么样的收获呢？好，花儿姐姐举几个例子哦。第一个呢就是动手做啊，能够帮助我们大脑可以灵活提升这个应变能力。那么动手做呢是0到6岁的小朋友呢最适合的一个学习的方式，因为呢小朋友可以跟着大人一起做家事哦，不只呢用我们的眼睛来观察，而且呢在反复操作的过程里面，我们的大小肌肉能力呢都会受到锻炼，肌肉的运动能力呢也会增强哦。那么在台湾的中央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洪兰教授呢他就提过哦，他说呢学习在这个神经学上的定义啊，就是神经连接的方式跟紧密度。他说有些技能像比如说骑脚踏车是必须呢要从小学习的，因为呢那种记忆啊叫做程序记忆，也就是呢肌肉操作的一个记忆。然后呢它是属于一种内隐的记忆，内是内在的内，隐是隐藏的隐，内隐的记忆。那当我们学会之后呢就能够长长久久哦。那事实上呢做家事也是这样，因为呢经验可以促使我们的神经连接，它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当我们做家事做得越多，我们的神经连接呢就会越紧密，然后呢做起来就越轻松，表现得越好。所以呢就会发现一个做家事这小朋友啊，他将来呢做事的能力真的是越来越能干哦。那第二个呢就是做家事的小朋友可以被训练待人接物的时候呢会自然的内化而更体贴呢他人哦。因为像比如说呢爸爸妈妈如果在招呼客人的时候，诶小朋友观察到爸爸妈妈的待客之道，然后呢小朋友也会呢学着奉茶或者是拿点心给客人，这个经验啊就会特别的深刻。像比如说呢家里的马桶啊洗衣台啊这些公共的领域，那如果呢我们从小就学习为了别人着想，怎么样让这个厕所能够保持干净，或者是卫生纸用完的时候我们就赶快补充，那这样子呢我们就会养成一种体贴别人的习惯，还有这个心意的内化哦。那么再来呢就是自我管理跟养成独立性还有责任感，因为呢好就是我们可以从固定的家事里面让我们学习到服务啊，里面呢是有学习自我管理跟认识自己的价值的。然后还有呢也可以增加我们对家以及家人的认同，来提升的归属感哦。好，所以呢你看做家事啊有这么多的好处，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常常学习亲手的来做家事呢？今天在信仰故事当中，花儿姐姐呢要分享这个故事啊，就是一个从小就帮家人工作的诺贝尔奖得主。好，他的故事呢说，根据社会学家的统计，孩子爱劳动以及不爱劳动相比，犯罪率呢是1:10，失业率呢是1:15，所以呢爱劳动跟爱动手做事对孩子一生是很有用的。即便不成为科学家，就是做一个普通人也需要如此。而家长呢要有意识的来培养孩子动手实验的能力，特别要培养孩子爱工作爱劳动的习惯，要让孩子在艰苦的环境当中锻炼自己。朱立文从小就开始跟着妈妈 学包馄饨。他后来回忆说呢，有一次他们三兄弟排成了一排，跟妈妈呢学包馄饨，妈妈呢是负责好这个调馅儿，那么大哥就负责呢擀面皮还有放馅儿，那他跟弟弟呢就做最后一道的工序，就是负责呢包馄饨。他们包馄饨好像工厂的生产线一样，非常的有趣。小时候的朱立文就这样开始跟着妈妈学了几招做菜的手艺，到他呢上了中学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单独一人下厨房做饭，然后带着自己做的饭去上学。在美国，学生的午餐常常就是两个三明治加上一瓶牛奶，而朱立文的午餐可以说是丰富多彩，有时呢是中国菜，有时候是墨西哥菜，都是他亲手做的，其他同学见了就非常的羡慕。朱立文小时候还喜欢玩积木，他常常呢将积木呢打造成各种形状的一个建筑物。他还喜欢呢到自家的车库里面寻找一些零件，把玩具呢改装成各种机器。朱立文呢他认为在改装的过程中，他丰富了机械和物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同时使自己呢养成了动手的习惯，也让自己的双手更灵巧。朱立文获得的是199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朱立肯是1923年的物理学奖得主，他的家庭由于孩子多，生活并不宽裕，父亲就带他去农田工作。朱立肯从小就学会了种马铃薯、玉米、甜瓜还有各种的蔬菜，养成了劳动的习惯。他还十分喜欢体育运动，除了游泳外，他还学打棒球、骑马，练就了一副强健的体魄。现在世界科学普及界还有教育界有一个共识，就是你忘掉了你听到的，你忘掉了你见到的，你理解了是你亲手做过的。做动手是最重要的，动手能力对于提高实验操作技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自然科学的成就绝大部分就是动手做出来的。可以说动手是自然科学的一个最重要方面，尤其化学跟生物，而做医学则是更离不开实验。
生命真光已经来临，陪我用心共度每一天。田野蝴蝶翩翩，青山绿水蓝天，灿烂阳光下希望相随。大雪过后就会有春天，只要相信就能够看见。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大雪过后就会春天，只要相信就能够看见。我在盼， 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
好，小朋友，刚才呢我们听到这个从小呢帮家人工作的诺贝尔奖得主朱立文的故事啊，那你是不是觉得说，哎，其实动手做这件事情，没想到这个未来还有可能会得到诺贝尔奖呢？那另外呢，除了朱立文之外呢，还有米利肯啊，刚才花儿姐姐呢在后面呢也跟小朋友说了，那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听到实验这两个字。好，这个实验呢究竟跟我们做家事有什么关系呢？好，那花儿姐姐先来解释一下实验的定义啊。实验的定义呢，就是在一个设定的条件之下呢，用来检验某种假设，或者是验证呢，或者是质疑某种已经存在的理论而进行的操作。那么通过呢控制这个变量呢产生不同的结果，实验呢是有助于人们去解释现象之间的一个因果关系。好，那么小朋友呢在做这个基础的一个实验呢，好，来理解这个物体啊落地的一个现象啊。好，那么科学团队他们呢就是花了好多年时间啊，进行这个所谓的系统的探究呢，才能够进一步的去理解这个某些的一个现象。那么在科学课上啊，这个实验呢，这些动手的这个活动啊，对于学生在学习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实验能够提高呢学生他考试的成绩，然后呢去助长这个学生的学习兴趣，然后使学生的学习更投入哦，尤其呢长期的一个实验效果啊是最为明显的。那么实验呢也可以是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呢自然的观察比较的一个行为，像比如说啊尝试一盒巧克力以找到呢最喜爱的口味，那么也可以是严格控制的啊。那自然科学还有社会科学呢使用这个实验呢有相当大的一个不同哦。好，所以其实做家事呢它可能也是一个实验，就是呢让小朋友从这个做家事的过程里面啊去学习自己呢动手动眼跟动脑。那现在呢花儿姐姐要再说一个跟实验有关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呢，好，它讲到说这个用实验敲开诺贝尔奖的大门，也就是呢这是实验的一个太新鲜太神奇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啊。好，那花儿姐姐要读的这个人的故事，他叫做鲍林。鲍林的父亲呢，他是一个药剂师，在鲍林很小的时候啊，常常呢带他去药房玩。时间久了，鲍林对于父亲的实验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久久地看着父亲呢做实验，简直是百看不厌。鲍林非常的佩服呢自己的父亲，尤其呢是父亲的那双手，在鲍林的眼里啊太神奇了。几种不同的东西混合在一起，经过父亲的手一调配，竟然可以呢给人治病。而即使父亲有一天没有带他去药房，被好奇心呢驱使的鲍林也常常独自一人跑去看父亲配好的各种药剂跟药水。对他来说呢，这一切太新鲜太神奇了。每当父亲呢不在的时候，鲍林常常学着父亲的样子进行了药品的调配，而这种尝试带给他无比的一个激动跟兴奋。那每当呢父亲下班的时候，小鲍林啊总是赖着不走，他恨不得呢把实验室搬回家去。鲍林的父亲很早就注意到儿子对于实验的浓厚兴趣，刚开始他还有意的不让这个小鲍林呢接触到实验，他认为啊长期的一个饥渴的状态呢是有利于兴趣的一个长期的保持。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父亲呢才开始教鲍林怎么样去调配他的药品，怎么做实验。小鲍林啊真的是快活极了，他每天呢放学后马上就赶到了父亲的实验室。 但是呢，在鲍琳九岁那一年，给他无穷快乐的父亲却因为生病而去世了。小鲍琳长时间呢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在父亲生前的实验室前呢徘徊，他多么希望父亲再能够像以前那样的教他做实验，给他力量，给他指示。终于有一天，具有强烈上进心的鲍琳从消沉当中走了出来，他意识到呢自己离不开实验。而当他知道呢好友杰弗瑞家有一个小实验室时，就经常的要求好友呢带他去实验室。有一天啊，这个同学的父亲呢做了高锰酸钾产生了气体的一个实验，让鲍琳呢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当这个小鲍琳小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他就自学完了国中的全部的课程。而在这个期间，他在杰弗瑞家的小实验室里亲手做了几次的实验，每一次实验呢都给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而都激发了他勤奋钻研的精神。鲍琳的一生呢，与各种各样的实验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在通过了成功的漫漫长路中，他更是呢艰难跋涉，而终于敲开了1962年诺贝尔的化学奖的大门。而这一切都是从父亲的实验开始。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现场故事当中我们听到了动手做家事还有这个实验啊，都能够去帮助我们开发我们的大脑，也能够让我们的双手呢能够被使用。那其实呢生活里面到处呢都是科学哦，像比如说炒菜呀，或者是我们用微波炉呢去加热我们的食物，或者是画画啊，那我们呢都可以进入到这个所谓的科学的这个世界。那科学它其实就是跟实验呢非常的相关嘛啊。那很多的科学原理呢其实是非常简单容易懂的，而且非常有趣，就透过呢我们随手可得的这些材料进行呢实验的 DIY， 就可以让我们大开眼界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谁采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